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，请翻到我们课办表146页。我们上一次上个礼拜从讲七趣讲到天趣，就是天道，然后呢就讲到修罗道。修罗道是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。那修罗道呢，是在其他五趣中都有修罗道，福报比较大。那么七趣呢，到此告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就是做一个总结。下面经文：阿难，如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及神仙天即修罗，今眼七趣皆是昏沉诸有为相，妄想受身，妄想随业，与妙圆明无作本心，皆如空花，原无所着，但一虚妄更无根虚。这以上呢，就是总结这七趣，包含了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跟仙道、天道，即就是道，以至于修罗道，今眼七趣，就是精细的研究这个七趣。这个趋的意思就是趋往，有个业力使它趋往。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七趣的众生，也就是三界的众生呢，都是昏沉诸有为相，妄想受身，妄想随缘。此地用了昏沉这两个字，那么在唯识论里面讲这些烦恼心所讲得很复杂，烦恼有大随烦恼、小随烦恼、中随烦恼，还有根本烦恼。那昏沉呢，是属于大随烦恼里面的昏沉、掉去、散乱、思念、不正知等等。小随烦恼呢，愤恨、恼怖、嫉迁、狂惨、害叫。中随烦恼呢，无惭无愧。根本烦恼呢，贪嗔痴慢疑恶见等等。此地呢用了昏沉，这个昏沉呢是一种广义的说法，一般的昏沉就是我在昏昏沉沉的不明确，叫昏沉。散乱是胡思乱想，调举是心不安稳，那是狭义的说法。那么这个唯识的八十规矩颂里面呢有一句话说，有情日夜正昏迷。有情都是日夜，这个日夜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张开眼睛好像脑袋很清楚，其实上都是昏迷。为什么呢？有的事情转眼就忘掉了，我们活到现在能够记到的东西并不多，即使记到了也是用妄想心、分别心、贪嗔痴的心来面对。就是对色声香味触之相都是执着的，执着就不清楚了，不明确了， 金刚经说不住身啊，身相未处法身心，就不住就是不执着，身心就是很明确了。从此而说，昏沉，此地讲昏沉，诸有为相啊，都是昏沉，在对于这些有为相啊，都是妄想受身啊，就是妄想，念念之间都是在妄想啊。详细的就是我们要谈到唯识学里面51个心所，全部都是在妄想，不只是烦恼心所的妄想，善心所也在妄想，着相五片心五毒五别境还是在妄想。所以研究唯识学啊，对于妄想两个字呢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因为虚妄想象，所以才会受身，受身就是在六道七趣里面呢、啊、舍身受身啊。妄想随业，我们的妄想都是随着业报，这个业佛家讲到业这个字很不好去翻译的。我们前几天呢有一位老师一位学生呢考博士论文，有一位老师就问他一句话，你这边讲业什么叫做业啊？真的可以回答一句话，仅拍供很难讲。我们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呢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在身口意业，身口意起心动念就造业，这个一造业呢就变成一个潜意识了，因为我看过的东西听过的东西说过的啊，身体做过的口里说过的这个意念所动过的都会有个印象，那就是业。只不过这个业有的重有的轻，你看我们一打坐一大堆妄想来都是业，一刻也不停啊，全部都是业，起心动念都是业啊。有时候做了好了，好像没什么想，昏昏沉沉的也是业，昏沉的业啊，啊，也有的是最近的不想了，10年20年前，甚至于小孩时代无意中在哪里看过的人听过的话，一个什么印象，哎，跑出来了，那还是业。有业就受报，但是我们不觉察啊。因此我们学佛为什么要觉观觉受，就觉受就是我念念之间我都清楚我在做什么啊。我们常常是没有觉受，不太很清楚，就像看书一样，我看这一行有时候看三遍才把它看下，为什么都在打妄想，有时候看10遍的时候，哎，到底他在说什么？那都是在业在作用，妄念的业在作用，不觉察。我们去听课，啊，10句话，也许9句都在打妄想，或者一半在打妄想，那都是业。哎，我就是不能专心，那是业，都是业。我们晚上做梦张开眼睛，哎，刚刚做了梦就忘掉了，那都是潜意识，那都是业。有的时候刚刚开始啊，张开眼睛还记得，过一下又忘掉他刚刚做了些什么梦。这个在说明什么呢？ 这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对业不了解，业不可思议，业力不可思议，不了解，不清楚，不知道怎么回事情，这就是昏沉，就是业的作用啊，在这边。那我们这修习禅定，修皮皮婆舍那，修习色摩他也好，修习三昧也好，都是要起觉照，念念起觉照。我们常常会忘掉，比如说去烧个水，等一下就忘掉它要烧水了，除非有那个定时的在想，哦，烧了水，一转眼就忘了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比，做个比量，了解什么叫做昏沉，什么叫做业啊，不是很清楚。当我们修习禅定有点觉照力的时候，才晓得哦，这个叫做业。才觉察出，哎呀，这个业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看古大德，拿古大德来说，啊，他们有的经文，看那些高僧，有时候读一两遍就记得了，为什么？完全 concentrate， 没有什么妄念。我们有时候看十遍二十遍还记不得啊，练几十遍才把它记下来啊，那混，就好像说这个纸啊，混摇不清。如果这个纸很清白，洁白一写清清楚楚，这个纸混其实你下个笔看也不清楚。我们的心就像那个纸，不是白纸，好像那个水一样浑浑沌沌的。为什么要禅宗说秋水寒潭澄澈底呢？一看几条鱼几个石头都清清楚楚的啊，就这些我们刚刚做的这些都是比量啊，很难说，但用这个比量来说，什么叫做妄想随业？只要我们没有定，就是随业，随着业走。当你有定的时候，你感觉业你可以撼动它了，就有定力了。没有定的时候，是业是带着我们走的，就是等于说我在这边打坐，的妄念是带着我，我一刻也停止不了，也就换句话说，一刻也掌握不了它，是妄念业来掌握我。所以为什么禅宗要主人翁心依佛？当我能掌握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业就随我走了。否则我们凡人，就像一般凡人来说，人怎么不能不思想呢？哪里可能不想？一般人大概都是认为这样，凡人当然都是这样了。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，为什么云谷慧禅师告诉他说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是凡夫，凡夫才被业转呢，凡夫才会命转算定啊，凡夫才被妄想牵缠，一刻也摆脱不了他。当你慢慢觉得这个妄念你看得很清楚之后啊，最早是根本转不动，慢慢至少可以保持个三秒五秒十秒，慢慢慢慢可以半分钟一分钟，甚至于到五分钟，你那时候觉得啊，我在转业了，才晓得什么叫业是什么东西啊，才有一点觉照力，有一点觉照力，我是这样形容的哦。古大德他可能一支香里面有一两个妄想，他们觉得这是不够，还是有业啊。我们是一支香里面有几句、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啊，有正念。不管是念咒念佛还是怎么样啊，所以这是差异性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这边想到妄想随业这个字，文字不难懂，但什么叫妄想随业？所以其实这些字都是一字一句的，值得我们去参 不是翻译而已，翻译啊，也不是光是学术上的那个参究。所以我们刚刚解释半天，不过是在解释妄想水液的意思而已。什么叫做昏沉啊？那这是为什么叫诸有为相呢？有为相就是有造作有作为生灭变化的，就叫有为相。那其实这都是在生住意灭的变化了。好，这就是这一大段话，就是总结什么呢？总结七趣都是妄想随业的，完全无法做主。所以我们才会常常听过一句话，万般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身。普贤十大愿就不是了，普贤十大愿就是就带着十大愿去啊。所以我们都听过业力不可思议啊，神通不抵业力，但是呢业力又不抵愿力。如果愿力胜过业力，那就转业了；如果愿力不能超过业力，那就业力带着愿力走。好啊，这一大段解释这个妄想随业啊。这个下面看于妙圆明无作本性，皆如空花，原无所作，但于虚妄更无根虚。这一段话在反显，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啊妙圆明的真心啊，圆是圆融周遍，妙是空有不着，明是光明无碍，无作本性。前面说以诸有为相，我们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没有造作的，好像虚空一样，虚空是没有造作，造作就不叫虚空了。所以人家说空气污染不能说虚空污染了，空气是造作在变化，天流变化，虚空是没有造作的，无从污染。我们的本心就是如此的，无作的啊，没有造作的，不生不灭的。而这个心是本有的真心，皆如空花，原无所着。空就代表真心，花代表妄心，妄心是没有办法破坏真心的。可是呢，当我们眼中生意的时候，哇，空花好像都占据了，就好像说我们在打坐禅修，妄念就占据了，整个万念占据。可是那个本心可不随着它占，就好像说这个镜子啊里面都映得出五彩缤纷的这些颜色摄像，把整个镜子占据了，可是镜子还是空空洞洞的。当占据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啊，这个镜子好像没有光明了，都是五彩缤纷一样。所以说原无所着，并没有着，但是我们以为着了。就因为是如此，即使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有那些妄念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即使妄念再严重，我们的本心始终是妙圆明不受污染，这个信心一定要有。能够有这个信心，那些妄就不能作祟了。你一念如此，就一念绝，跟本性相应，念念如此，就念念跟相应。可是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认为说整个占据了，已经污染了，已经不可改易了， 那我们的心就是错误的观念了，那转不过来了，见解上错了，就很难转过来了。所以这边特别说明，皆如空中的话啊，真心不会污染，受污染，好像空不会受花所占据污染，原无所着，原来是无所着的啊。但依虚妄更无根虚，就是这些花呢，空中的这个花呢是虚妄的，更无根虚。根虚就是它没有根，没有头绪，也就是说到这个六道轮回啊，就好像在六道中流浪一样，一直找不到一个头绪。如果六道是实有的话，那个六道破不掉，它是实有的啊，那真如本性永远也就没有了。就因为六道都是虚妄，所以它没有根，也没有头绪。因为它没有根，没有头绪啊，就好像说我们啊，一棵树，树一定有根呐、啊，一根线，线一定有头绪，就跟衣服一样，它有个头绪，一个线，你怎么找找，把头绪找出来了。但是妄念是没有头绪的，既然妄念没有头绪，所以有个基本观念来了，你就不需要去找妄念从哪来。所以为什么要参禅，要参念佛的是谁，而不说谁在念佛。念佛的佛是妄念，那个佛号是妄念，谁是能念的心，是清清楚楚不生不灭的觉性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我们用禅宗的基本方法，他不再去追寻，用理论去追寻，他用功夫来告诉你放下，把觉心、觉照的心、觉性的心时时刻刻提醒，积极心性，那个就是你不要去管念谁在念佛。如果念佛的是谁，那一般答案就是说念佛的是我，那就错了，那就我执就出来了。他不再问主体性是谁，而是那个灵明觉知之性清不清楚。所以那就是因为妄念没有根虚，就跟说无始一样的，像个圆圈，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从什么时候结束，这个无明就是一个圆圈啊，你找不到开始，找不到结束的。所以这边呢，可以说把前面那些话讲得清清楚楚，七趣都是妄想随缘的，是虚妄没有根虚。那一直像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到过地狱，到过人，到过仙，到过天，到过修罗，哪个是我？你能找出哪个是我吗？如果都是我，那我不是切割成这么多份？如果都不是我，那我又是谁？始终都在两分的思维，想来想去都是妄。哦，好像我们衣服一样，冬天穿长袖，夏天穿短袖，今天穿黑色，明天穿白色，后天穿红色，请问哪个是我？不要忘掉，有一个没变的，是我的身体没变，这些衣服都在变。同样的，六道轮回就是换衣服啊，都在变啊，有一个没变的你没注意啊，那就是我们的灵明觉知的觉性本心。那六道那些东西是没有根源的，但依虚妄更无根序。所以这些地方你看，我们从它的文字的消归自性啊，文字要了解它文字的 隐含的一种启发性，很有意义在这里，而不是说翻译一下啊，只是虚妄的，没有头绪，没有根，没有头绪，就完了。那好像不痛不痒，可是他这边确实啊，并不是我在故意在纠缠他，而实际上他有很多耐人寻味的。为什么禅宗很喜欢用楞严经呢？就是他这边字字珠玑，字字耐人寻味，在这些地方。所以文字你看，用昏沉，用什么，用这些文字，文字是变成般若，般若就是它有智慧，文字是有它的意义在，所以文字不可不用，也不可太执着。所以我们刚刚说用昏沉两个字解释啊，不能狭义的解释，广义的解释才能了解它啊。好，那么好，这一大段呢，你看他到了一段之后，他要做一个总结，做个提醒，把前面所有的一条一条的线做了一个收束啊，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七种现象，原因是什么。那么这七种现象它的问题，然后再反思，要回归到我们真心本性，这样这个文字就很周全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小节，我们再继续看后面经文。阿难，此等众生不是本心，受此轮回，经无量劫不得增进，皆由随顺杀道淫故，凡此三种又得出生无杀道淫，有名鬼轮，无名天趣，有无相请起轮回性。这个佛再继续说了，此等众生不是本性，这个就可以说又回到我们以前开始用了啊，说我们呢，这个大家可以回到我们楞严经的最开头有一段话非常重要的，在第一十页，佛言善哉阿难，第二段啊，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持想不增，故有轮转。这一大段话也就是同样的意思啊。为什么会生死相续呢？这七趣为什么会有的呢？不知道常住真心，用这些妄想。所以现在我们再看到这边经文的不是本心，就不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呀、啊，受此轮回，经过无量劫不得增进，用诸妄想持想物不增。哪些妄想呢？就是随顺杀道淫物，就这些妄想。那么后面他就又进一步说了，又则出生啊，无杀道淫，有名鬼轮，无名天趣。如果没有杀道淫这么重的恶业的话呢，啊，有就是鬼轮，这个鬼轮就包含第二鬼啊，这个三趣的这一类，轮就是这一类。无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是天道了。你说六道轮回，但是有的人有，有的没有啊，天道没有啊。啊，他下面就说有无相亲起轮回心，这几句话也很有意思了、啊。就是我们说三贪嗔痴杀盗淫是六道的因缘，可是此地他就哎 好像有一点这个逻辑上有点怪，怎么说呢？你说三界六道都不外杀盗淫，大家都会点头，可是仔细一想，三途才有杀盗淫啊，天道没有杀盗淫。那为什么天道也会在轮转呢？如果别人这样一问，可能我就傻住了，我没法回答。天道没有啊，有的话怎么会到天道？天道修十善呢、啊，修慈悲喜舍，修禅定啊，四禅八定啊。师弟说无，明天去。下面说有无相请，有无相请就是不是有就是无，不是无就是有，这个对立的相请多。请的意思就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就是这样。虽然天道没有杀盗淫，没有贪嗔痴，但是贪嗔痴的种子还在里头。唯识学有一个叫做浮现行断种子舍习气，为什么它还会堕下去呢？他是在天道这么长的，不管他是啊大劫是多少大劫，八万四千大劫，好吧，他的种子并没断，见识惑没有断掉，是善足扶住了，暂时扶住。就好像说有句话说，上界不行嗔，上界的就是天道的没有嗔心，没有嗔心是暂时没有，种子并没断掉，所以它还会堕下来，还可能堕到它这个禅定功夫没有了啊，它仍然会堕下来一样。就像说哎，当总统没有的，总统有一天也要下台啊，你又变老百姓了，是比喻了。你做官的有一天这个官总有一天退休吧，你退休了不是老百姓吗？这个比喻啊，所以他还在有无对立的，这个他还是有为法的，他修的禅定还是有漏禅定，所以叫做凡夫外道，就此而言的。因此我们说凡夫外道是什么，跟仙道跟天道不同的在哪里？这是一般会混沌的说，哎呀，佛跟道什么什么如是一样的啊，在某些的一个层次来说是这样。就好像说我常举例，从台北到高雄，有的到中立，有的到台中，最后到高雄，比喻来讲，他走的是往南部这条路走。可是他也许到这个桃园就下来了，到中立就下来，所以叫做外道。这条路是相通，但并不是相同，所以叫凡夫外道。所以我们前面讲那么多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为什么讲那么多？那都不是究竟。我们还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无为法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差别呢？对无为法的认知不很明确，有六种无为，对吧？哪一个无为才是真正的？真如无为才是涅槃，才是最究竟。所以《心经》说的究竟涅槃，那才是最究竟圆满的，没有缺憾啊，涅槃是这样的。就好像说我们人身体健健康康，请问人会不会生病？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潜能，隐形可能潜生病的。我今天不生病，谁能保证明天不生病，下一秒钟不生病？这个比喻了，每个人都有生病的因缘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堕落的因缘啊，这个比喻啊，有的身体就有可能生病了。好，所以这一大段话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对佛学有时候我们了解个大概的时候， 别人会有一些反问的话，一问就倒，就像我们刚刚这样的逻辑，好像啊，那有的人研究佛学就会说挑毛病，说你看这个杀盗淫，你说有，那天道没有杀盗淫啊，什么什么，像这样的，刚刚我们提出这些问话来啊，有人知其一不知其二，那就可能会搅扰了。换句话，对于佛学了解不很透彻，那很可能就会自己矛盾啊，或者碰到这个问题就不知该如何回答了，或者不知所措了啊。所以说请轮回心，为什么佛教要打部落两边，打开有无空有两个执着，有执着就会有轮回，就会有无明，要把一切执着要啊消灭掉，超越，这样才行。好，请看后面一段话：若得妙法三摩底者，得妙常，即有无二无，无二异灭，尚无不杀不偷不淫，云何更随杀盗淫事？这一大段话也很有意思，也是耐人寻味的地方。那这一段就要说明，进一步的来把前面的话做更深入的把它的分析。若得妙法啊，妙法像我们楞严经所修的耳根圆通啊，这是妙法，也发明本心了。三摩底者就是修啊耳根圆通，也是修定，修楞严大定啊。如果能够修，也就是修楞严啊这个大定的话，则妙常寂，这个妙常寂就指的我们这个本心啊，妙明真心，寂而常住真心啊，寂照无二，有无二无，无二异灭，就是有无这两个都舍掉，都不执着，所以有无一个点，一个逗点，有跟无这两个都要超越，既不落有，也不落无啊。因为在佛学里面呢，我中观哲学特别注意的就是自性见。所谓自性是什么意思？真正有自性的时候啊，这个性是不能变的。假如说有这个有的东西，以后不管它多久会变成没有的话，这个有没有自信的，就没有自信，就不能叫有。你有是说，你说哎，这个镜子是真的，过十年以后它会变，那不叫真的，是假的。但是佛教的讲，就镜子，你今天是镜子，可是在多少，假如说1000度，它会变成化掉了，那个金子也都是没自信的。只不过我们说啊，金真金不怕火炼啊，怎么怎么，是说世间东西，世间东西哪个东西不会变呢？100度不变，1000度，1000度不变，1万度，1年不变，10年，10年10000年，1000万年会不会变？那佛教讲的是这个。所以说你有会变成无的，那有没有自信？那天下的万物哪样东西不会变？如果无的东西它会变有，这个无也是没自信的，有自信就不会变，变什么叫有？所以有无是两边，这两个都要，都是执着，都要，这叫二无，无二异灭。后面这句话是更有意思了，说无二异灭， 你说无二，既然有无两个都没有的话，就没有对立的，没有对立的，你还谈什么一，谈什么二呢？就没有一二可谈。二是因为有一才叫二，一是因为有二才叫一。既然两个都没有，这两个都没有，那哪有有跟无两个？对，无二一面啊，你说没有有无也丢掉，也要破除掉。好，这也就是说啊，它彻底的一种超越，一种绝代的境界。好像我们讲佛是觉者啊，那我们众生是不觉，这个逻辑大家都很清楚。可是如果再从更一层来说，从佛的层次来看的话，佛是本觉，本来就觉，众生呢本来也是觉，他虽然在迷中，他的觉性始终并没有啊丧失掉。既然如此的话，还有什么觉跟不觉的差异性？他说觉跟不觉是对众生来说有个觉跟不觉，对于佛来说没有所谓觉跟不觉，这是一个对立啊而讲的。像楞严经说，这个叫做正，这个叫做反，一个正一个倒。如果以某些观念来讲，手管你正也好倒也好都是手啊，这个没有差别啊。正倒是我们的主观，就好像说啊，晚上了，可能我们在地球的下面或者在背面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白天天在上面，晚上天在下面，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啊，我们永远觉得天在上面啊，即使你在地球的下面，你也觉得我上面是天呐，天在上面，地在下面。其实是老实说，天真的在上面吗？地真的在下面吗？上下是对立而成的，没有所谓上跟下，对。你从那边看，那这边是上，这是下。你反过来看，因为地球是圆的，这个天空就是不定数的，那这边可能是上，这边可能是下。对，像类似这样的做个比喻。我做几个比喻呢，就是也许这个比喻不了解，换个比喻或者可以了解。所以这里边他要就是说时时刻刻要点醒我们超越那种偏见，所以无二一面，连无二的观念也没有。所以禅宗常说这个佛性再圣不增，再凡不减，不生不灭，在众生不生不灭，到了成佛还是不生不灭，那有什么差别？再举一个例子讲，我突然假如有个人说，哎，我掉了啊，把钱掉了，就到外面去找，到银行去查啊，到什么查，查半天回到家一看，哎，原来在我家枕头下面，我的钱始终没有掉，哪有什么失，还有什么德，不失不得，不增不减。当你迷的时候，钱就也是没掉；悟的时候，钱还是没掉，只是你认为掉了，始终钱没有掉，没有增加，没有减少，没有生，没有灭，一样道理。啊啊，这各位去想一想。好，所以后面上无不杀不偷不淫，云何跟随杀盗淫事？所以这个呢，所以这里面就有逻辑上好像，这到底在说什么？既然超越这两边，就跟我们刚刚说上无不杀，就是 暂且没有掉跟不掉，你看你认为掉的时候并没掉啊，当你找到的时候也没有得到，因为根本没掉，所以也没所谓掉跟不掉了，完全自己迷惑颠倒，而有杀道赢，而有得而有失，始终没有得跟失。其实这个大乘起信论也有个例子，就是说比如说那边是东方，那我迷惑走往西方走了，有人说哎呀我走错，应该往东方，东方始终没有失掉，东方还是东方，并因为你迷失了东方不见了，等到我悟了东方又跑出来了，始终东方还在那个地方，始终没有失也没有迷，只是自己迷了而已。一样的道理，所以这个是个，这是一个逻辑，大家去想想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，一个逻辑。所以云何跟随杀道因生，所以以翻译来讲很好翻了，就翻完就是了。可是到底这里面它是一个我们自己上，我们自己心中的一些偏着执着见，所以它在打破我们心中那些的直取见，只是如此而已了。所以他才有这样讲这些话啊，好像很玄。所以我们刚刚举这个例子，大家可以从这个例子来了解一下。所以因此说，你在比如说在全教的角度来说，哦，有烦恼有涅槃啊，到原教来讲的话，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涅槃，涅槃是相对烦恼，烦恼是相对涅槃啊。就跟刚刚说，失是对相对于得，得是相对于失，既然没有得没有失，还有什么失跟得呢？还有什么烦恼跟涅槃可的差别可言呢？也是同样的意思，别人就看不懂了。其实我们不是要证涅槃，要去烦恼吗？出生死出轮回到涅槃吗？这是全教的思维，这是过渡时期的一个思维啊。原教就不然了，不出妄想，不求真，不证涅槃，不出生死，我们就不懂了。我们要出生死，要证涅槃呢？类似这个同样的这个意思，就我们的本性，就像我们说那个钱始终没有失掉，那你有什么得跟什么失啊？有什么生有什么灭，是同样的意思。好，请看下面，阿难不断三业，这个佛讲阿难都是一个小小段落，就是前面讲过了。另外当然也就是说提醒他啊，不断三业，三业就是杀盗淫的三业，个个有失啊，因个个失，众失同分，非无定处，自妄发生，身妄无因，无可寻言。不断，如果我们不断去这些三业的话呢，个人有个人的啊，失者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业报，别业啊，个个有失，因个个有失，个人有个人的业报，比如个人的个性不同，个人的命不同，个人的烦恼不同，个人的因缘不同，众失同分啊，就是各众人的失都有他自己的那些同分啊，因果报应个人留，非无定处，不是没有他的啊因果业报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前面讲的是什么？讲真谛来说，没有生灭差别之义；以世俗谛来说呢，就千差万别了。那你怎么去解释这个差别现象？怎么去解释呢？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好了，比如水都是大海水，圆的盒子放在水里面，水就变圆的；方的放在水里面，水就变方。什么形状大的，它就水就变大，小的变小。虽然水都是没有差别的，可是，哎，个个有失， 那就这就差别性了，因为各个有不同，所以它有各有各的因缘业报，这样了。自妄发生，生妄无因，无可寻究。就是说，这些的差别性呢，自己所造成的。好像我们刚刚举例子，我拿圆的，那我的业就是圆；他当方的，他的业就是方。他大他小，自有差别性。所谓随众生心，应所之量呢，生妄无因。可是这个妄的根本是没有因，无可寻究，无可追寻。整个来说，也就是水还是水，水并没差别性啊。水是讲它的本质的部分，差别性是讲了业报的差别性来说有差异啊。另外，我们再举做个例子来解释啊。好像说《楞严经》讲了，我们看这个灯有五色圆影，同样看五色圆影，甲跟乙看的可能不一样。你有五个的，也许他四个，也许他看大，有的看小，甚至左眼右眼也不同，那是差别性。其实虚空始终没有圆影啊，可是因为我们的病不同，所看见的，把这个随众生应所知量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各个差异性，因果不同，各个随业而有差别，无可寻究。你说到底差别从因来说啊，都是虚妄而生的。既然是虚妄而生，就像说这个空中的花，你说是从眼睛出来的吗？也就是我们跟你讲，是从空中来的吗？空中如果会生花，空就不叫做空了。眼睛能够生花，它花等一下又会回到我眼睛里面，那回到眼睛什么地方呢？它都是虚妄的嘛。既然是虚妄的，也不是从空中来，也不是眼睛飞出去，当然也不回不到眼睛，也回不到虚空，完全是没有根，无因，无可寻究，怎么去找啊？你绝对找不到，找得到它就不是虚妄的，就是因为找不到它是虚妄的。这比喻说明万法的差异性没有因的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